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今天呢是2024年12月21号，如果看咱们中国的年历呢，应该是冬至。对了对了，冬至呢是前后最冷的时候啊。那么因此呢，今天我们讲究的就是要进补。如果在文慧的老家呢，今天就应该会吃上什么麻油鸡啦、当归鸭面线啦，
好补、哦、
四神汤啊，对对对、那所以现在我一个人在外就不能吃了，好跟大家共度这个傍晚晚饭时间也是不错的。
嗯，是的，在这里呢跟你一同呢、度过一小时的有文慧老师还有新田。那么新田，我这个南方啊，南方的小土豆呢，
我也是南方啊。
对，
我不是北方啊。
对对对，但是我广东人嘛、哈，广东人呢在这个冬至呢一定要吃的是汤圆。
南方都是汤圆，
对的，
不是只有广东人。
圆圆胖胖，
因为呢我的老家也是吃汤圆的、
哦、
所以一般来讲北方吃饺子、南方吃汤圆，
是
这个都是差不多的地方，只不过呢可能汤圆的馅儿不同、汤圆的料不同。
我们是咸汤圆，
对、
那
也有些地方吃甜汤圆的，例如呢浙江有一些地方，譬如说上海啊、宁波呢、就吃酒酿汤圆、那北方的饺子也不同，譬如说呢有些地方呢就吃海鲜的馅儿，有些地方呢可能就是羊肉，大西北就羊肉嘛，对不对？
哇，羊肉炉啊，一想起来、
对对对，好，所以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您共度一小时啊，有新田有文慧，那么我们呢会安排了诗篇导读，另外呢有拐杖笔记，这是来自于祝林姑娘的、那还有就是关怀热线。
对的，关怀热线呢、今天呢有三位的听众家人呐、丁弟兄、刘弟兄还有呢王姊妹。这个刘弟兄跟王姊妹呢应该是我们的父不是父，是母子党。
哦，
哎，
很好啊，
母子党。
哇，我觉得冬天嘛，冬至，大伙儿一起来凑热闹啊，能够让我们呢多一点的
好温暖哦，
对，多一点的气氛啊、热闹一些是好的。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健康码起来，既然是冬至，那我们就要来谈谈进补咯。
是的，进补呢、怎么样进补呢、有哪一些族群呢是在进补方面要小心的呢？
对对对，
今天可以先听听啊。
对，不是所有的补都适合所有的人，对不对？所以呢吃得好才算是补，如果呢这个吃不好吃不对呢，就算再宝贵的食物呢对你来讲都是没用的。
不过呢有一样东西是对我们最好的，而且我们最应该呢要补的，就是来自于神的话，
对心灵的滋补。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8篇54到58节。
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山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抽牵量地给他们为业，让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自己的帐篷里。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遵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翻转如同松弛的弓，以丘坛惹他发怒，以雕刻的偶像使他记恨。
消费主义的信仰。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将自身的欲望神圣化的时代，人将追求物质和精神上的自我满足及快乐视为人生最高的目的。 这种消费主义的心态同样侵蚀进入了今日的教会中。君不见有多少人来到教会就是为了追求自我满足和快乐呢？而这种消费主义的信徒是基于一种假设，就是说当人心中的欲望没有被满足的话，就会使人陷入到某种个性或心理的危机当中。而当人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的时候，人就会被幸福感包围。但是事实真的是如此吗？事实却告诉我们，无论是在以色列人自觉没有被满足的时候，还是在实际上被满足之后，他们都选择试探神。由此可见，追求自我欲望满足的结果极有可能就会演变为对神的试探，而偶像崇拜也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追求及自我满足的途径而已。因此圣经才将贪心视为与拜偶像一样，或者换言之，当信徒带着消费主义的心态走进教会的时候，他的行为实际上与拜偶像无疑。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用真理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心中各样的贪婪和污秽，也借着真理光照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晓得你所赐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你乐意将满足的福乐赏赐给我们，但是你却不要我们在肉体的私欲上放纵自己，效法今世的风俗，体贴肉体的情欲。主耶稣啊，你教导我们这些立志跟随你的人当舍己，并且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恳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逃避各样的私欲，脱离种种的试探，能够在你面前成为清洁没有玷污，使我们既不以自己的肚腹为神，也不效法这世界的风俗，为了贪图各种的虚荣就进入偶像崇拜的虚假之中，乃是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中都学习知足和敬虔，并且单单敬拜你独一的真神。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有个好消息，现在想与你分享，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耶稣降生在世上，为了爱牺牲自己，为了爱他拯救你，有耶稣在身旁，生命就有了盼望。 Everybody pick it up one more time。
我收获最贵重的圣诞礼物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耶稣，我收过最美好的圣诞礼物是穿越风雪捎来温暖问候的你。无限飞行号，
圣诞
我们一起过。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69，昨日明日二。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上一次分享到我担任一个营会座谈会的主持人，也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这个营会名叫恩典之路，唯独有你，是由一个专门服侍特殊需要人士的团体每年举办的。座谈会叫昨日明日，目的是分享和引导营会参与者思考上帝怎样塑造你成为今天的自己，未来你将如何回应上帝的呼召。为了让分享的内容更加立体丰富，我邀请了两位营会的参与者，也是我们机构的会友小新和小月，一起分享，一起服侍。上一次分享了小新弟兄的生命见证，今天我要介绍的是小月姊妹的生命见证。小月在内地出生，小时候有一次玩耍的时候爬到树上，不小心掉了下来，脊椎受损，下半身从此不能动弹了。家人让小月来香港就医，可惜也药食无灵，下半身从此瘫痪了。苦难骤然来到，小月还那么年幼，本来是蹦蹦跳跳的活泼小女孩，突然受到这样的重创，面对自己的残疾实在难以接受。小月住院的期间，有基督徒去探望她，向她传扬福音。起初他不愿意相信，他不明白如果上帝是爱，为什么让他受这样的苦。后来弟兄姊妹对他的关心，让他渐渐感受到主耶稣对他的爱，他也就接受了主耶稣成为救主。因着肢体残障，小月小时候只得念特殊学校，而且他的成绩很好，可惜特殊学校只可以念到中午，要念大学必须要念两年的高中，我们叫预科，预备大学的意思，还要参加公开考试。看着自己升学的前路就要止步的时候，小月努力地寻找预科学校，可惜当时一般的学校是没有升降机的。因着这客观环境的限制，小月向很多的学校叩门，都只能吃闭门羹。感恩的是，几乎在小月要放弃念预科投身职场工作的时候，竟然有一间学校愿意破例录取小月念预科。但是这间学校并没有升降机，怎样克服障碍呢？他在学校遇上一班爱心爆满的女同学，每一次爬楼梯
他们都不让男同学背小月，担心他让男生轻薄了。但是女同学体能不够，他们就轮流背小月爬楼梯。因为一直都在特殊学校学习，要赶上主流学校的水平也真的不容易。老师会个别陪伴小月温习，温习到很苦恼的时候，还会为他弹吉他，让他减压。就这样，小月克服着经过了高考，还得到升读大学的分数呢。念完了大学，小月有会计的专业，在自己的母会当干事，管理教会的财政。他也担当教会的青年导师，以自己的生命当作教材，陪伴青年们成长。他在我们的福音机构的商建团契担任了团长，已经十几年了，是我们福音机构里的信徒领袖。他现在在一家疗养院工作，里面住的都是老人家。每当他们感到年老体虚，生命没有盼望的时候，看着小月坐在轮椅上还能俯视他们，他们就会感到很有鼓励的作用，也不再埋怨叹息什么了。小月回看自己的生命，从小时候受伤残疾，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直都有天父的恩典保护，让他有机会在肢体健全人的世界念书，得到无微不至的关爱体贴。他也可以在肢体健全人的世界工作，服侍健全的人。上帝也使用他的残疾状况，服侍伤健人士和年老体弱的人，成为他们莫大的鼓励。他认得出来，这就是上帝对他的陶造和给他的使命。
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
座谈会当天，小新、小月和我三个坐轮椅的人分享着我们的残疾过程经历的挣扎，数算着上帝在我们生命里的恩典。我鼓励在场的青年们说，我们是坐着也可以影响人的人，只要我们坚定地相信主，靠主跨越残疾带来的心理障碍，活出来的生命那种感染力肯定可以反过来成为肢体健全人的鼓励。当我们分享完了以后，在场也有残疾的青年们分享他们的励志，有的信主了但还没接受洗礼的，立志要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有的立志要向澳洲残疾演讲家立刻胡哲，要到世界各地向人们演说自己残疾的生命见证，发放正能量。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3:5-1-5这样说：雅各呀，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呀，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尊为宝，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 弟兄姊妹们，回看自己的生命，从昨日到今天，展望明日，你看到上帝一直保护着你吗？就算你遇上了困难、挑战、病患、软弱，上帝的恩典一直围绕着你，并且他看你为尊为宝，他用极宝贵的赎价拯救了你，并且他要陶造你的生命成为独特的器皿，用你的生命见证引领别人归向他。
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愿你回看昨日，看到神的恩典轨迹，愿你认清今日明日上帝要在你身上成就的使命，实践使命，活得精彩。
感谢我的救主，谢谢你救赎我，救我脱离那灰暗日子。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爱我的救主，我要永远跟随你。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
我们是坐着也可以影响人的人，只要我们坚定地相信主，靠主跨越残疾带来的心理障碍，活出来的生命那种感染力，肯定可以反过来成为肢体健全人的鼓励。
若不是你的爱临到我里面，我甚至我还活在罪恶中。因着你重新得着生命力量、
愿你回看昨日，看到神的恩典轨迹，愿你认清今日明日上帝要在你身上成就的使命，实践使命，活得精彩。
因着你的爱改变我的心，我重新得着生命力量、我已重新得着生命，重新得着生命力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和事当中的体会和感动。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秋去冬来，上帝恩典也随即的到来。在寒风凛冽的时候，愿主的棒臂围绕着你；在冰天雪地的国度，愿主的慈容看顾着你；愿你在整个冬天经历上帝爱的光照和陪伴。
谢谢我们的祝玲姑娘啊，她今天的讲到昨日明日，
嗯，
当然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所以刚才呢大伙儿就听到祝玲姑娘的分享了。
嗯，是的，我们今天昨日明日是第二部，
嗯，
还记得呢上一次就分享了小新那位弟兄的见证啊、
嗯、
而今天呢是一位姊妹叫做小月她的生命故事。 其实我真的觉得祝灵传道呢、来我们这里分享这些故事这些见证实在是太对了。
对，
因为他呢人生当中可能遇到的人比我们一个月
遇到的人很多是吧，
他一个月遇到的人比我们生命中遇到的人都多。
也不一定，我觉得呢其实我们可能也遇见很多人，
是，
但我觉得祝灵姑娘不同的就是呢、她懂得去发掘每一个人的故事、例如她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了可能就是跟他握个手、
对，
跟他点头之交，我们不会有那种动力就是想要去听他的故事、挖掘他生命中的色彩。但祝灵姑娘我就觉得他有这个潜能，他也有这个恩赐，对不对？
真的，文慧老师您说的太对了、因为我呢已经跟祝灵传道介绍的小杰弟兄呢、已经听了他的故事了。
对，
然后我跟小杰弟兄呢在聊天的时候呢、他就我就跟他提到祝灵传道说的一些跟他的交流嘛、然后他就说哇怎么会说的那么仔细，怎么会记得那么仔细、想啊，那我就知道祝灵传道他真的是很敏锐，每一个跟他交流的肢体、跟他们相处的时间他都很珍惜的。
对、所以呢我也鼓励呢亲爱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呢正在听节目的主内家人，就千万不要跟祝灵姑娘比，就觉得说哎呀祝灵姑娘呢她能够呢遇上这么多人，所以她的生活很丰富啊，她常常能够分享这些感人的故事、其实你也可以的啊，就算你每天在家，你观察你的生活，你去呢看看上帝所造的万物，你也可以发掘很多很多感人的小故事，来自于你心灵的触动。那因此呢，就看你愿不愿意打开你的心。所以在这里就鼓励大家，就祝灵姑娘只是抛砖啊，我不能说她是砖啊，抛玉。然后呢也希望呢我们这些砖头也可以出来对吧，
是，
那我相信每个人呢生命当中都有我们的精彩之处。那另外就是呢看看我们每天遇上的人，就算你每天看的家人，其实你可以观察他今天有没有跟昨天不一样，或者是观察一下你自己今天看一些事情有没有跟昨天不一样。那我相信呢你也可以尝试像祝灵姑娘一样，就是每天去写一点，可能刚开始是一行，然后接着你就写两行，
会有第二行了、
对，然后接着三行，最后呢就像祝灵姑娘一样可以写一篇在我们当中分享、
两篇，
对对、对，
是的是的。如果呢你有这样的分享的话呢，很欢迎你，也邀请你呢打电话来我们关怀热线、就像是丁弟兄一样呢，他今天呢就又拉了两位的听众呢跟我们一块儿呢分享这一个美好的见证。
他们会说啥呢，我们一起来听啊。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你好啊，丁弟兄。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今天我关注你们这个电台，也关注有十多年的历史了。
怎么知道联系我们《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的？
这是感谢我一个好朋友王弟兄，他给我说，他说你让我打进这个电话，
是他给你介绍的。
以前就知道了，以前就知道了。后来我正在犹豫，我说这个电台是不是正规的电台，是不是信主，是不是传主的话语？他说是啊。我说万一他走错了我怎么办呢？他说你是不是你可以听一下。后来他让我听，我感觉你们这个电台不错，后来他跟你联系。
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电台节目可以陪伴您。
我们是一个盲人，我认识的现在有几位残疾人，我现在也能走路，就是眼睛也看不到，一点光感也没有，基本上也没有出过门，一直在家里。
你身边有一些的盲人的朋友，那他们也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吗？
有的是的，有的不是。我有一个刘弟兄，他们愿意得到这方面的信息，他愿意跟你沟通，你愿意跟他交流吗？
给你拨通电话，一起聊聊好吗？想起了你，想说说心底话，给我拨通电话，一起畅谈好吗？想起了我就记得打电话，现在就打电话，
的接电话呀。
啊，你好，你好，
刘弟兄，你好，我是文慧。
啊，
嗯，
啊，
我是良友电台的主持人。
啊，你好，你好，谢谢您，谢谢您。
哎，刘弟兄啊，知道您看不见啊，但是很感恩，为您感恩的是，您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因为呢，丁弟兄之前有跟我们说，他想传福音给您。那我知道这个过程当中，这段日子呢，他有把福音呢跟您分享。那你也信了耶稣是吗？
啊，对。
哇，那你心灵的眼睛打开了，真的。那我想问你呀、
啊，对对对，啊，你说说。
哎，你是哪一天很认真的，然后去思想，然后最后决定你要相信耶稣呢？
大概都是两个月前嘛，他告诉我的。
但是什么原因让你在两个多月前做这个决定？
我跟你说这个。文慧老师啊，
嗯，
我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嗯，
我小时候那时候俺妈带我去教会。
嗯，
带我去教会，我小时候俺那有一个王弟兄。
嗯，
这个王弟兄他一生都没儿没女。
嗯，
以前那时候咱那信耶稣有逼迫啊。
嗯，是的、
那时候人家打他，打他问他还信没，他还信。
嗯，
到后来这个老头年纪大了，你看我们教会的这一块都是灵毛姊妹弟兄也多是吧？
嗯，
都是家母儿母女，这个人叫他拉，请到他家里边住一段时间，然后呢，那一个人叫他请到家里边住一段时间，因为俺这教会里边人比较多呗，是不是？一个人分担一点，一个人分担一点，人多了他负担慢慢的没那么大了。
嗯，
到后来俺这教会里边这灵毛姊妹弟兄们给他冬天天那冬天天不是冷了吗，冷了给他套的棉袜袜子，
嗯，
棉鞋被子，哎，到最后叫他抚养到老。
嗯，
到后来这个王弟兄去世的时候都好像都听他睡着了一样。
嗯，
慢慢的去世了。
嗯，
你看我小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几岁，那时候那老头给俺家吃过饭的那时候。
嗯，那时候你还小。嗯，
你反正在那信耶稣的人比世上人有爱心。
是，
我估计啊，那世上的人要是没有血缘关系嘞，估计他还不一定管他。
嗯，是的，所以呢，这个见证很影响你啊，特别留在你的脑海里啊。看到弟兄他面对逼迫仍然坚持信仰，然后也看到教会对弟兄的爱心，也看到他就是安然见主。所以这些都是深刻的刻在你的脑海里，对吧？
嗯，到后来这个老头去世吧以后，他的胳膊啊，他的手啊，他的腿啊，依然跟活着一样那么柔软。
嗯，因为我知道在内地呢，有一些的说法，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如果去世的时候身体柔软啊，就代表的他的信仰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要说的是，其实这个不能够代表信仰的状况。啊，为什么？因为人去世，人生理的变化，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只不过可能呢，时间啊，这个有一点点稍微的出入而已。可是真正的属灵信仰的状况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这个人他还在世的时候，他对神的那个态度，那他是否在生命中活出信仰？所以你刚才分享这位弟兄，他面对逼迫，他仍然呢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仍然坚守他的信仰，这个才是他真正的信仰所在。然后教会弟兄姊妹对他的爱心啊，让他能够呢在老年的时候啊没有孤单啊孤独，而是仍然有肢体在奉养他，让他能够安度晚年。这个也看到弟兄姊妹的爱心，这是一个信仰的见证。而弟兄呢，在老年之时有肢体这样的爱护他、关心他，我相信也是因为弟兄之前生命的见证感动了很多的肢体，所以肢体们因着弟兄的生命见证啊，他们也愿意这样的回报。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信仰，才是一个真正生命的见证。那至于去世的时候他很安然见主，我要说这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也知道每一个人遭受的不一样， 那有些人可能是缠绵病榻很久，那你能说这样的人没有神的恩典吗？有的，因为我们对对，然后他去世的时候他的身体柔软了，那些我们真的要说他就是很安息的回去见主啊。但是呢，身体柔软这些也不能够代表哦他的信仰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
对对对，
但是我知道这一些就像一幕一幕的那个电影或者电视一直是刻画在你的心底，对你影响很深。
你看嘛，我对，
嗯，
你看我们也是一个盲人，天天在黑暗当中度过。
是，
我和丁弟兄一样，他也是一个盲人，我也是一个盲人。
嗯，
我们两个都是从小都看不到。
嗯，天生就是盲人是吗？
嗯，对对。
嗯，所以你从小就跟着妈妈去教会，这位弟兄的生命，教会弟兄姊妹的爱心都能够深深的影响你，但是你还是对耶稣基督呢没有办法完全的接受，直到了丁弟兄向你传福音，在那一刻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哇，你从小认识的耶稣，你现在终于确定他是你的救主。
是为了爱
妈，你咋可不知道这香港人这个姊妹回电话了？大家都平安，
心里有平安。是是，那我想问你啊，就是你接受耶稣之后，你觉得这两个月来跟以前有什么地方有一些开始不一样了？
哦，这两个月里头就有信心回教会里跑，上教会多去。
就是开始回教会了，多去教会了是吗？
对对对对，是。
嗯，那你去教会的时候是人家带你还是你自己也可以去啊？
上教会你看嘛，我跟你说实话吧，俺家庭这个家庭的这一切的负担也都很多，很多的事很重。
嗯，
老头老年痴呆症，大小便知不到，接着我去了，我都叫俺这个小孩他眼看不见，他光看着他大爷给家里，我上教会都这样。
嗯，我要了解一下，你说你还要照顾你的父亲吗？
不是，俺家的我的丈夫是得个老年痴呆症。
你家的丈夫？
哦，
您是姊妹还是弟兄？
我是姊妹。
哦，所以您是刘姊妹，不是刘弟兄。对不起，对不起，那我们真是搞了一个大乌龙啊！因为丁弟兄跟我们说的是。跟刘弟兄传福音。
哦，我姓王。
哦，
俺的小孩儿跟小孩也大，姓刘，我姓王。
所以您是王姊妹。
啊，是。
那丁弟兄说向刘弟兄传福音，是您的丈夫吗？
他传的是我的小孩儿。
哦。
那个弟兄传的是俺的小孩儿。
丁弟兄传的是您的小孩儿，刘弟兄，明白了。但是您信耶稣了。好。哇，我们真是美丽的误会啊，无论如何这个丁弟兄传的就是你们一家。好，那我现在就想知道，您的丈夫是老年痴呆症，所以你要照顾他，那您的孩子啊，刘弟兄，刘弟兄今年多大？
40多了，他眼看不见，不要脸不弄玩意儿。
那您除了有刘弟兄这个孩子，还有没有其他的孩子啊？
有啊，那两个人都出去打工，今年后来我不跟养。
哦，就是其他的孩子眼睛是看得见的，是健康的，是吗？
嗯嗯嗯，是的。
就只有刘弟兄啊，这个孩子眼睛看不见，所以现在也在家里跟您二老住在一块，生活在一块，是吗？
对对。
嗯，所以当这个您去教会的时候，就是孩子刘弟兄要照顾您的丈夫。但是因为孩子刘弟兄也看不见，所以照顾起来就有问题，对吧？
是的，是的。
嗯，那我要再清楚一点啊，你的孩子是看不见，那你呢？你自己本身是看得见的吗？
我看见了，我当时看不见了，我看见太难了。
哦，所以您是看得见的。好，明白了，明白。
哎，我们真是搞了一场大乌龙啊，因为我们以为你就是刘弟兄。那你的孩子刘弟兄他信耶稣了吗？
哦，信了信了。
嗯，他在旁边吗？我们会不会有机会跟他说说话呢？
哦，给点的，给方便的，跟你来说吧。
嗯，好。
刚才跟你说话的那是我妈。
哦，你跟你妈的声音好像啊。
那是我妈，有了吧？我妈信耶稣信40多年了，我从小长大后才接触的。
哦，好，明白明白。我现在梳理一下，就是呢，其实你母亲呢从小就信耶稣了，然后你呢，你是2个多月前听丁弟兄传福音，你才信耶稣的，是不是？
嗯，对对，
嗯，
那时候我小的时候，俺妈抱着我，又来背着我上教会。
你说呢？从小呢，妈妈就抱着你去教会，但是呢，2个多月前丁弟兄向你传福音，你才真正的信耶稣。我想问你，你为什么之前没有真正的信耶稣？2个多月前你会做这个决定，你要真正的相信耶稣呢？
那时候吧，他们给我传的时候。那时候我半信半疑是的呀，那时候小时候俺妈也给我讲过、
嗯、
那时候我也没在意。
嗯，
从长大以后我感觉到越来越烦恼，你有啥嘞？你本来眼看不到，越来越烦恼。
嗯，
俺跟丁弟兄认识十来年了，突然有一天他给我那里，他给我传了圣经，这个丁弟兄给我打电话，他要来在一块信耶稣吧。
嗯、
我当时那样，我心里我也烦恼，哎，我想着我也烦恼，我没那个心情去信耶稣。
嗯，
他说嘞，你信耶稣，他说嘞，你的烦恼就没有了。
嗯，
哎，我想我嘞，
嗯，
我嘞那信，
嗯，
从此以后我都开始信耶稣。
嗯嗯嗯，那我想问你，你说呢？这个丁弟兄跟你说信耶稣呢，烦恼就没了。那你真的信了耶稣了？2个多月前，你那些烦恼真的没了吗？
嗯，反正减少70%了。
哦，减少了70%，这是很好很好的一个状态。那你是怎么减少的？哎，你就信了耶稣以后，那些烦恼就很自然减少了吗？
我信了耶稣之后，慢慢的我都不再想那些烦心事了。
嗯，很好。但是那些烦恼的事情还是在，对不对？没有解决，但是你不再那么样的忧虑了，不再那么样的挂心了，对不对？
对对。
嗯，那你有没有尝试祷告啊？你知道祷告是什么吗？你会不会祷告啊？
嗯，祷告反正会，反正会的不多。
哦，你说会的不多啊？祷告其实不像读圣经啊，就是哦，我要读圣经，我就会知道的更多，更认识神。祷告呢，其实很简单，就像现在你跟我说话，虽然你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但是我们可以说话，对不对？然后呢，
对对对，
你愿意说什么，那我就可以听，我说你也听。同样的，祷告其实就是跟上帝说话，但是跟人说话不一样的是。
对对，
你祷告，就算你说不明白，上帝也完全明白，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鉴察人心的神，他知道我们最内心深处的忧虑，他知道我们最内心深处一切心里的话，心里的活动。所以呢，你跟上帝说话，你可以很自由，你就算说不出来，你就算哎呀，现在好烦了，但是我也不知道烦什么。上帝啊，你知道。所以祷告呢，就是跟上帝说话，你能说多少就说多少，你想说多少就说多少，你说不明白的，你也不用担心上帝不明白。这是跟人说话不同的地方。所以你下次试试看，当你在想到那些烦心事的时候，你就跟上帝讲，上帝啊，求你帮助我，我烦恼这个，我挂念那个，请你帮助我，让我不要那么烦恼，也请你帮助我，我希望我可以解决那个问题，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聪明，让我知道怎么去解决。然后上帝啊，你也知道我解决不来那件事情，我交托给你，那你可以把你任何你心里想的你都告诉上帝，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讲话，但我要再一次强调，你讲话我有时候听不太懂，可是你讲话上帝完全听得懂，而且你没讲出来的上帝都懂也都知道，这个就是祷告，
对，
好吗？
对，那个文慧姊妹，你说的很对
啊，所以尝试咯。 你已经是上帝的孩子了，你不要忘记了，天上的父亲他等着你向他开口呢。感恩你这个烦心事呢减少了70%，我相信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是圣灵的工作，但你也要学习跟上帝说话，好不好？
嗯，好好好，
好，愿神赐福你啊。
谢谢天父，谢谢耶稣，谢谢天父，谢谢耶稣。
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好，今天呢冬至我们说进补，对不对？
嗯，是的是的，进补呢，文慧老师您刚刚呢一开头的时候就说啊，你好喜欢呢这个冬季就吃什么姜
麻油鸡、当归鸭面线还有什么呢四神汤。四神汤呢我在台湾老家呢我们基本上是常常会吃的，而且到夜市呢也会吃的啊。但是呢当归鸭面线就只有冬天，因为它太补了。
诶，还有什么药炖排骨，对不对？
药炖排骨倒不一定，那也是平常可以吃的。
羊肉炉。
羊肉在台湾我们就不太会吃羊肉了。为什么？因为那个好像在北方啊或者是大西北比较多吃的嘛，对不对？那南方呢就比较多吃譬如说鸡汤啊，还有什么鸭汤啊。
我们也吃羊肉，也吃挺多的。
对对对。就只有冬天。
对对对，真的只有冬
天。因
为夏天
很难吃这些。
太补了。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先讲啊有哪些人是不适合 进补的，
哎，就有三种的人啊，三类呢不太适合进补的。首先分享第一类，就是自身免疫疾病的，哎，包括红斑性狼疮啦，然后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关节炎，这三类型。
僵直性脊椎炎，
僵直性脊椎炎，对的，
对对，
这三类的人呢是不适合吃这个太补的东西哈，因为呢对于这些的患者来说呢，进补呢会让功能异常的免疫细胞呢更加的活跃，导致呢病情会更加的严重。
大家都知道呢，刚才提到的那三类疾病呢，通常是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系的。
没错。
所以当你进补的时候呢，你就让这些已经有一点异常的免疫系统呢就更加的活跃了，
充血
啊，对，所以就可能让你的病情呢有一点严重，所以记住了啊。那第二类呢是三高患者，哪三高呢？大家应该可以说得出来吧，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呢高血糖，就是糖尿病啦。
是。
那因为进补里头呢，我们都知道可能会加酒，例如呢我们在台湾，诶，你有没有吃过
麻油鸡吗？
麻油鸡应该会有一点酒，但是不太多。真正的加了很多酒了，是我们叫鸡酒。
哦，没吃过。
就是鸡汤，然后用酒去熬的。
哦，全部酒吗？
哎，当然会加水了，但是呢，可能酒的分量很重。
哦，
所以呢，哇，那就真的是很补啦。所以你要知道，很多进补的材料里头都会加一些的酒。那么你要知道呢，譬如说高血压啊，那我们的天冷的时候呢，血管就会收缩，进补之后呢就活化我们的气血，然后呢就很容易使得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呢血管爆裂，然后就会引起什么呢？
中风。
所以呢三高危险群呢进补都很容易增加中风、心肌梗塞的风险。那因此呢，如果你有三高，请你要留心呢，就留心你进补的那些材料以及呢你吃的量。
嗯，是的。那么还来呢第三种呢，就是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因为在秋冬的时候进补呢，这类型的病患呢特别要留意啊，蛋白质还有盐分以及呢汤品里头到底蕴含了什么的成分呢的摄取呢，你要留意，就是三类啊，蛋白质、盐分还有汤品的成分。因为呢过多的蛋白质呢会造成肾脏的一个负担啊。
对。
那想想看呢，还有盐分呢也是容易呢造成水肿啊、高血压。如果你随意你不了解这个进补的内容是什么，你就吃了的话呢，有可能也会造成痛风啊，或者是心律不整，甚至会带来肾脏衰竭的危机啊。
所以今天呢先跟大伙儿说呢，哎，谁不适合进补，虽然冬至呢我们说要进补滋润一下，好过个冬，但如果你有呢例如这个什么红斑性狼疮啦，你有这个三高啦，你有这个肾脏的问题，那你就要小心进补咯。
有家的感觉真好，
有窝的感受真温暖，
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
赶快回家喽！
回家，好啊！
无限飞行号，
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
欢迎你常常回家，
我们等着你。
在冬至的这一天傍晚时刻，非常的感恩啊，因为神给我们仍然有机会透过一个小时的无限飞行号和大家呢一起过冬至。好了，今天呢节目已经尾声了，明天预告一下有什么内容呢？
明天呢会有我们黎医师，上周呢他就讲了这个科普嘛，失眠，然后呢这一周呢他会继续的跟我们分享失眠应该怎么养呢，是可以透过一些比方说 说饮食啊，然后还有日常生活的作息的调整，还有呢运动啊，各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呢改善失眠，这个要听了。
是，那我知道失眠呢应该是呢心田跟李医师呢两个谈好啦，希望能够做这一方面的科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家人都有这个睡不好或者是失眠的问题，那所以呢不要失去这个机会，明天要好好的听李医师科普。另外呢明天呢我知道呢我们也会呢回应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或者是他们的短信，那还有就是明天健康马起来告诉大家，今天说不能进补，明天就要说怎么好好的补，对吧？
是的，进补的诀窍是什么呢？明天就一一跟你说一说。如果你不是那三类的朋友呢，明天还是要可以留意一下的。
那三类朋友也可以留意的，只不过呢，明天知道怎么进补呢，大家就更知道哎，该避免什么，该吃什么了。好，谢谢大家这一小时的陪伴，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
拜拜。